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瘟疫蔓延的时候，深深地祝愿大家身心灵都能够依靠上帝得着平安。我们一起祈祷。原来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都蒙主耶稣基督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所悦纳。又愿主你的灵透过今日的讲道，直接的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对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日是一个不容易的日子，可以跟大家一起讲道。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怎样去做个开头呢？结果刚才在祈祷房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开头是最好的。原来任何人在这个时间走在一起呢，都是会讲一下近来发生的事。但我相信在这个礼拜里面呢，我们听讲讨论看近来发生的事呢，实在太多了。好想好想在今日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回去那个圣经的话语里面，看下圣经的里面怎样可以呢给我们一个空间，有一个舒缓，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上帝给我们的温暖和爱，好吗？我们开始了。在旧约的世界里面，上帝要求他的选民呢，是以律法的生活作为规矩，好好的守住律法，这样就可以呢是上帝的子民得到福气的途径。的确，在一个社会里面呢，规矩很重要的。小孩子没有规矩呢，就会被大人骂了。大人没有规矩的呢，就会被法律制裁了。社会没有规矩的话呢，就会引起混乱。生活在香港这个地方，近来有关不守规矩以致引起混乱的情况呢，其实呢多到不得了。相信这一刻在你的脑里面总会有一些混乱的场面，内容可能完全不同，每个人都不同，甚至乎参与的人当中都可能有分别。有人会认为不守规矩所以引起这个混乱，都是那些坏分子搞出来的，是他们搞到个社会乱晒。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不守规矩，做出一些被视为错误的事，做一些被视为错误的行动，甚至因为这样而被罚、被警戒。但是因为这些不守规矩的行动，它背后带着一些比这些规矩更加伟大的理念和动机，最后促成了一些造福人群的事发生。弟兄姊妹，这一刻我请你想一下，在这一两天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无论你想不想到都好，这一刻我很想大家一起安静默祷，以作一个的纪念。听过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里面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当其时有些人私自地收藏了一些犹太人在家，这些德国人其实知道这些是大罪来的。再加上其实德国人出名是一些非常之守规矩的民族，他们理应在二次大战的期间不会这样做，所以在德国的地方应该犹太人是不可能生存的。但是很出奇，战争完结那一天，居然有少数的犹太人在战败的德国市面走在街上跳舞庆祝他们重获自由。原来这些人是被一些德国人收藏在家里的暗格里面， 在几年里面不见天日，偷偷摸摸地生活，他们最后得以保存生命，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德国人，他们以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以致这些犹太人能够存活下来。我想问一下，究竟规矩是应该怎样守好的呢？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亦都有包括有关守规矩的这些教导，记载在今日我们的经课。我们面对今时今日的香港和社会的处境，甚至世界的情况，我们时常都会有见到一些因为没有规矩而引发的混乱。耶稣是怎样教我们在当中生活的呢？首先耶稣说，对于犹太人持守律法，他自己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的。耶稣的行为，例如他在安息日里面去医治人，在当时来讲，对于一些严守律法的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尤其是在那些领袖的眼中，他的确是太过分，太过不守规矩。所以有人会误会耶稣呢，他是来呢是废除犹太人老祖宗传留下来的一些律法经文，即是那些犹太人独特的生活的礼仪、道德的标准，以及上帝的先知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耶稣自己就反驳他说了，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在十八节，他更加强调律法是什么呢？就是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去。这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的律法，即是说对他来讲，对耶稣来讲，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是跟耶稣自己本身不能够分开的事情，是不可以不记得的事情，还要很准确地记低。耶稣至少就是对律法经文非常热衷。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的二章里面，曾经记载过耶稣的少年时期，曾经在圣殿的里面，因为要跟律法教师讨论，讨论得太过投入了，连父母离开了他都不知道。他不只是有兴趣，他还是很熟悉，并且呢被人称为呢是当中的都是有潜质叻的。耶稣是做什么能够对抗魔鬼给他的三个试探呢？大家有没有记得呢？全部都是律法书上面的经文。第一个试探，当撒旦利用人肉体上的需要，就是饥饿的感受，来到引诱耶稣将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耶稣引用的是《生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讲明遵行天父的旨意比满足肉体的需要更加重要。第二个的试探，魔鬼是想试探耶稣对上帝话语的信心。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的六章十六和十七节，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他表明自己专心仰赖的上帝的话，信心从不动摇。去到第三个试探，魔鬼提供了一条捷径给耶稣，他说，提供了这条捷径是让他不需要去受苦就能得到荣耀，只要耶稣愿意拜他。耶稣拒绝，并且用《生命记》的第五章十九节和六章的十四、十五节向魔鬼讲，他说，你不可以去拜其他的神。耶和华对律法非常熟悉，以致他能够在经过四十日的禁食，身体和精神的状态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活用上帝宝贵的说话。耶稣对律法的着重，叫我们反思一件事，就是我们对圣经有多着重呢？以致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找到经文或者上帝的话语去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诗篇成日这样讲，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如果我们有事的时候，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去找到这个避难所的话，怎样保护我们。耶稣跟着就说，距离是要成全律法。成全的字根在原文那里大概有一个应验， 使完全啦、實行啦、填滿啦咁嘅意思嘅。馬太福音記載完耶穌佢之前所講嘅好重要嘅一番嘅説話之後咧，佢呢番有關嘅律法嘅説話之後咧，如果我哋繼續去睇第五章咧，佢剩下落嚟嗰度一路去到第五章嘅尾咧，佢提出咗咧有六個嘅討論有關律法嘅討論嘅。呢連續出現嘅六個嘅有關律法嘅例子咧，全部都係以一個啊，你若果有聽過乜乜乜，就會點點點，只係嘅一個嘅方式去開始嘅。呢一種嘅表達方式作為開頭咧，耶穌好明顯佢就係想講話佢自己嚟到呢度係要成全律法，係一個特別嘅任務，要講清楚俾我哋聽，係要解釋清楚俾佢聽點樣去成全。当我们去细心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要成全的不只是律法，而是律法和先知。即是说旧约世界犹太人世世代代传颂的经文，这些经文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要将一个将要来的救主引荐出来。正如罗马书十章四节所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耶稣来正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要成就的事。这些是什么呢？首先耶稣本身就是先知预表了的救主尼赛亚，他的出现其实就是预言的实现。其次，圣经记载的耶稣一生其实他都是遵守律法，没有犯罪，并且在礼仪道德方面一直持守完全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而去到最后，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和以身作则这样的教导，是填满了律法对所有人一切的责任的刑罚。他被钉十字架以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临断气前的一刻，他讲了一句成了。他讲了这句成了之后，上帝当初对人颁发的诫命的原意，要使人不至于死而有真正永恒生命的救赎计划，就即刻完成了。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做到的就只有耶稣一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像他这样做。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本身是要他们能够遵守，以致他们不再犯罪，就能够和上帝和好，亲近上帝。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这些守规则行为被扭曲，失去了原有的中心思想。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成全律法，人在成全律法的方面其实是没有角色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这样做。而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值得我们尊崇为最大的原因。上帝的选民去持守律法就可以得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理解执行律法的核心，不可以偏离。正如耶稣这样说，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当偏离上帝的律法的核心的时候，就变成了人的规则，就不能够再是上帝的律法。守得住不代表能够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无论在哪个层面的生活都不可以没有规矩，但是相比于人定的规矩，能够令我们亲近上帝的规矩才是值得我们去持守。当人在自己所定的规矩里面乱晒大龙的时候，是会引起很多混乱的，会引起纷争的，甚至会引起一些杀戮。但是只要正确地去守住上帝的律法，纵使有一些乱，有一些混乱，亦都有耶稣为我们的填补当中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耶稣他说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是要将律法和先知他未清楚的部分完全显明给我们。 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会想去睇下第二部分。我哋会集中讲下耶稣系点样将律法嘅最高嘅意义系用生命去活出嚟。如果要讲废掉律法嘅话咧，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先至系真正嘅喺度做一啲废掉律法嘅事。佢哋做咗啲咩咧？佢哋为咗律法要喺生活嘅各方面里边实践咧。将上帝的律法理解了之后呢，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呢写得更详尽，要人呢跟住来做，跟住这些规矩好好做。这些规矩呢在早期是以口传的方式，一代传一代这样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呢是传流下去。他们透过不断的去集体的去背诵，代代相传，教犹太人在当中去学习很多生活的规矩。后来在主后的大概200年，这些的生活的规矩不再口传而结集成书。这本书就叫做这个不是书来的，一套的书籍就叫做米书拿，是一个译名来的。现时流传的这一套米书拿共有六大卷，内容涵括了工商、农业、诉讼、财产、祭礼，甚至平时吃饭等等，全部都有讲的。每一个细的动作你都要去跟随，这样才是合乎律法，对于犹太人的民生经济是有很大的影响。耶稣成日都斥责那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叫他们不要只是拘泥于在律法的礼仪和字句的里面，只做表面的事，忽略了律法的精义，是要亲近上帝，警醒自己的罪，完全的去这样去做的话，是完全违反了上帝设立这些律法的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20节，耶稣要求我们要亲近上帝的功课，是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得好，才可以去想，可以进入上帝的国。近排在社会里面都会有一些只是做表面的事。我在想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回呢，大概是十多年前，当时呢SARS， 是不是17年前的 SARS， 当时呢我是一个成日都要着晒保护衣去一些呢因为 SARS 而丧生的病人的屋企里面呢洗楼的一个公务员来的。当时呢我穿那些保护衣呢，是我一生里面呢做事最认真，最不做表面事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穿得不好呢，我是会死的。人为什么会做表面事的呢？当我们做表面事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没什么所谓，都不用死的。我很尊敬医护人员，当然我太太都是一个医护。我相信他们值得尊敬，是因为他们真的每一次这样做都面对死。我是做了几十年才做一次这样，我都已经很害怕。其实这段时间我都还记得那段日子，每一天回去穿保护衣不敢去厕所的日子的。在这些日子里面，当我去想什么叫做做表面事的时候，我就会想，其实如果人不是要面对死亡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做表面事。其实做表面事是会可以很大件事，但是只是做得求其不好了，已经是不好了。但是如果这些表面不仅只是表面，当中还有一些追求私利或者是要惹起纷争的动作，那就更加是上帝所憎恶。今天我们所读的另一篇经课在以赛亚书58章所讲，那里说上帝有关悦不悦纳禁食的一些的讲述。上帝说他要的是人表面的敬虔的手法吗？不是啦，他不是要这样，他不是要人心里面满有诡诈。上帝要的 是人要松开捆绑，重得自由的双手。上帝要的是要将物资送给有缺乏的人的行动。讲到有关这些近期送物资的行动呢，一定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口罩。口罩呢，讲一个我近期发生的事你听。话说有一班呢，在社区里面呢很比较弱的朋友，例如有些独居的长者，或者是一些从事特别的职业的低下或者基层的市民呢，他们是没有口罩用，新闻就看到了。那怎么算呢？其实那些新闻看到我的，我相信呢都应该有人会帮他的。那他们呢就突然间我有一天呢就收到个手机里面呢有一班的年轻人。咁咧，佢因為唔使翻學啦，就冇乜嘢做。咁佢覺得自己好健康嘅，咁所以咧，佢就想去咧街頭咧就派呢啲咁樣嘅物資俾呢啲有需要嘅人。但系咧，因為佢哋都係基層嘅，佢哋咧就冇物資，所以咧佢就四圍揾人去俾佢哋。喺當中咧，我發現咧，佢哋非常之咁值得我去敬佩。最後我見到係啲乜嘢咧？他们有很多人去帮手，不止还有很多车去帮他们。因为呢一个小小他们自己的行动呢，牵发了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回应。每个人能够做的不多，但是做到的却是令我们非常之感动的事情。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去好好地去活出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他不是只是流于表面，而是很深入的去让人知道他们多种的关心。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事情，有关的口罩的。有些呢就以一些协助的方式呢，成盒成盒或者成堆成堆的找一个机构帮他派。有些呢就在街头里面不理你哪个是这样派。有些呢就呢派了，但是你拎到回家就得个笑自己，因为太薄了。这样呢，有些呢他主动的去揸车四围问人攞。你如果见到在街边有些车呢，里面有一袋袋东西，有些可能是四围看看有没有婆婆啊，没有口罩啊，就给他这样。居然呢在这排呢在街道是会见到。以上这些方式如果不是只是表面做，其实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有人立心不良想出名，又或者呢是亂咁嚟嘅時候咧，引起一啲公眾嘅不安。對於律法嘅爭議嘅扭曲，耶穌好清楚自己係被上帝托付有一個使命，知道自己係唔可以咧由得嘅律法咧，只係喺表面嗰度做就算。於是咧，佢就以自己去成全呢個律法嘅方法咧，佢做乜嘢咧？佢就係喺當中咧加份。填補呢個唔足夠嘅位置，佢用佢嘅愛，佢用佢犧牲嘅愛咧，去填補呢一啲唔足夠嘅地方。每一個接受耶穌嘅人，其實都可以擁有呢一份嘅愛。我哋之前講過一個有關德國喺二次大戰嘅故事，其實仲有下集嘅。咁咧，話説嗰度咧，當中其中一個收留咗猶太小女孩嘅人咧，佢就係一個德國嘅女人嚟嘅。佢有一個仔，但呢個仔咧。至少咧就喺納粹主義裏邊咧係長大，佢對納粹主義咧可以講得話係一個強烈嘅狂熱分子啊！佢嘅成長嘅裏邊咧，納粹主義同佢嘅生命咧係離唔開。佢覺得咧德國人咧係最優秀嘅，喺佢眼中咧猶太人咧係魔鬼嚟嘅。但係媽媽卻係一個咧反納粹主義嘅人。后来这个小朋友发现了他妈妈是这样的时候，完全不能够接受。故事继续发展的时候，后来妈妈因为宣传反纳粹的活动就被处杀。儿子呢很不容易地挨过了，直到战败那一天。到战败那一天，他就在那里称一样东西，究竟我继续要坚守我的纳粹狂热，还是要做其他事？在那一刻他想起妈妈时常对他那个关切的无微不至，他记得他妈咪留下了给他的一句说话，结果他选择了爱，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句说话很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妈妈说，他们即是那些纳粹政权永远是无法去胜利，因为爱才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武器。来自耶稣的爱是一切缺口、伤害、不完美的事完全填补的补充剂。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接受耶稣，他们就缺乏了这一份爱，他们所做的事亦都因此而流于表面，常常的被耶稣去指责他们假冒为善。耶稣不做表面的事，他以爱去谨守上帝的律法最核心的部分，要带领每一个人来亲近上帝，在他的生命，在他生活的时代，因为很多人都扭曲了这个正确的上帝律法的观念，所以他会被人误会的，他会被人指责的，他说他搞事的，他说他没有规矩的。但是只有耶稣才是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活出上帝的真道，成全了上帝颁布的律法。去到最后，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5:13-16，看看耶稣盐和光的比喻怎样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发挥我们作为基督徒应有的影响力，发挥这一份耶稣给我们的爱。今天我们只是用盐和光两个大的特点去简单去讲一讲，相信在座很聪明的你们应该是会懂得在生活里面怎样做。耶稣说我们是盐是光，而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盐成为光，我们不需要成为盐成为光才可以做到的。先不要搞错这个重点，因为我们必须要先确定我们自己的本质，可以知道人在被造的时候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的本质是有主耶稣基督同样的爱，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发挥影响力，可以影响别人，只要你当中有尊崇这个成全律法的耶稣的心，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的真道。当我们是盐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当我们是盐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了这个社会影响力的一份，我们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怎样做呢？我们能够叫一些叫人知道呢，信耶稣是可以呢，不是很乏味的事，是可以令呢生命丰富的事。我在这里这样讲没有加上很多的内容，但是只要你想一想，你在跟耶稣一起的生活里面是有没有丰富呢？你在当中有没有将这些事情去记得下来跟人分享呢？如果有的话，你可能都会在这些苦闷的时间打个电话给你的朋友，大家都在家里，跟他讲一下，跟他谈一下，跟他谈两句，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其实当中也都可以令到人感觉到生命有一些丰富和一些味道。但你要小心，盐的分量呢是要适量的。每个人呢都有承受盐的分量的口味的不同。一些人呢不是很吃得盐的。如果那个汤太咸的话呢，那就会令到一些呢人呢对呢信耶稣这些东西呢不好啦，敬而远之。大家呢要学习一样东西，在生活里面要适量地去加盐，令到呢你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社群的祝福。光了，是耶稣给我们的身份和使命，身份要成为一盏灯，在黑暗里面发光，成为人前的一个依靠。有一些人在黑暗里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位置，让他能够照到他前路，让他在黑暗里面摸索的期间是有一种的依靠，给他们有机会去知道耶稣是可以依靠的。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是各样规矩当中是要我们呢去慢慢的领受。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生活的里面呢，是要站在有需要光的适当的位置，成为社群里面的平安的灯。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自从农历年之后呢，这个社会因为 武漢肺炎的疫情嚴重，他又看新聞，自己在這段時間心情都不太好，還想起呢當年沙士的片段，剛才說過今天這段的經文呢，很幫助我呢是有一些時間去反省一下人生。首先呢，經文提醒我呢，其實是要更加努力的，是很敬虔的功課。因為呢，當我呢這排去跟弟兄姊妹傾偈，個人去關顧的時候呢，我先發覺呢一路傾一路傾的時候呢，其實很深入的嘛，我沒什麼課啊。即是當我去傾的時候呢，我發現呢啊，原來我都冇乜課，我就記起咧嗰陣時神學院嘅老師同我哋講啦，你話知唔知啊？你哋啲有時間嚟讀神學嘅弟兄姊妹，其實係幫一啲冇時間嚟讀神學嘅弟兄姊妹讀埋嘅，你知唔知啊？跟住我就唔係好理佢啊嗰陣時，但係而家我就知啦。當呢幾日呢兩個禮拜，我不斷要同唔同嘅人好個別去做呢啲嘅關顧嘅時候咧，我發現咧，我嗰啲心裏邊咧，可以運用的上帝給我的資源不是很夠，我要很坦白的承認這一排是乾曬糖，所以我只可以告訴大家，我自問在上帝的話語的根基裡面是不太夠扎實，日後要強加操練，希望跟大家互勉。其次就是近期實在有不少人在這個混亂的時期裡面是做多很多認為只做表面的事了，那我就想了，這麼普遍的，個個都做這些表面的事，我自己有沒有呢？我有的，原來我心裡面都有一些法利賽人和文士在裡面，很想呢，有時候很想只是聚焦在一些落實一些規條啊，甚至呢為自己的方便快快手手做完一些事就算了，沒想過做每一件事呢是要問下上帝的心意，結果呢是成不成就到上帝要我做的事，对自己对人呢都没什么益处。我想问大家，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半个的快赛人和文士在里面的呢？其实有都不出奇的，因为快赛人和文士这些呢都是跟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很努力地学习上帝的话语，并且在上帝的事工里面是非常热心的信徒。不过呢，他就忽略了呢这一位带有特别任务的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承认他的时候，他就没有了那种对人心的敏锐，没有了耶稣那种的爱。可能近来大家没什么机会去出街，是时候一起去反思一下这个题目，一起再问你多一次，你心里面又有没有一个半个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是按着血气去生活的话，我们是到不到上帝律法的标准，我们唯有尊崇这个成全律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超越律法的要求，在社会里面作盐作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我们得以完全，求你帮助我们在敬虔的功课上面更加努力，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教我们读得深入，认真思考你的真道。当我们愿意去服从你的管教，求你让我们不要做表面的功夫，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够代替耶稣去成全你的律法，不要忘记要依靠你更多。求主你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是盐，我们是光，这个身份同埋使命，使我哋適當地嘅去為呢個世界加上豐富嘅味道，又使我哋能夠喺合宜嘅光位裏邊，為身處喺黑暗裏邊嘅人帶嚟光明。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